到那个血主田野的岩石上，岂能断绝呢？中原却留下来的凉水岂能干过呢？有的北姓竟仍记我向甲申烧香，是他们在所行的路上，在古道上探点，是他们行没有修足的邪路，以致他们的地令人惊吓，常常嗤笑。但进入这地的惊吓摇头，我必在车地面前分散他们，好像东风吹翔一样。到那的日子，我必以背向他们，以脸面向他们。这个意思曾经告诉我们，黎巴嫩那里有很高的山，它的山上要积雪，那个雪不会停止的，那个雪也会化成了水流，一直要流过来。这次我们到耶路撒冷去，我们在该萨利亚这个地方看见有雨，该萨利亚就在基隆海的旁边，基隆海的水不能用的，那里我们就看见一个水区啊，这个水区就是把可能是加里山的雪把它运过来，那意思就是说山上的雪都会断的，山上的雪都会断的，但是以色列人却变了，怎么样？他们不敬拜神，神就用一个规律，规律就是说下雪的规律，雪化成凉水的这个规律，来说以色列人背弃了敬拜神的规律啊，什么规律？因为神的原则，神做事的原则就是神的法律，就是神的规律，这个规律是不能变的，就像雪变成水一样的不能变的这个规律。但是以色列人离弃了神的规律，离弃了神做事的法则，所以他们就在古道上就叛别了，他们是走着一个没有修筑的邪路，那当然就要摔倒了。而且四七也告诉我们说，好像用东风吹散一样，是不是好像用东风把它吹散一样？你知道风啊，是神所用的资源啊。前一段我们看见电视里面大概有风灾，那是神所做的啊。在启示录里面也告诉我们，天使是管风的，所以神就好像用风来审判他们，把他们吹散。所以神用背向他们，跟你面向他们，面向他们，他们祈祷的时候，神还看见吗？神背向他们的时候，他们祈祷神不看，神不管你啊。这种如果一个基督徒留在这种情况，就非常可怕了啊！哈，神的背在向他，不是面在向他。十八节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可以说祭能还有你，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说祭能，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来吧，我们可以用社会祈祷法，要你为他的献上。我们知道只有在那个时代，看来只有耶利米是传说什么话，那些先知都不是传说什么话啊，都不是。所以他们在这里要说祭能害耶利米。十九节就是耶利米的祷告，耶和华求你理会我，去听那些与我竞争争竞之人的话，岂可以恶报善呢？他们竟挖坑要害我的命，就是他们是以恶来报耶利米的善。求你纪念我怎样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要是你的愤怒向他们转向，耶利米还是为他们代求。所以耶利米对他们是善，他们对耶利米是恶，他们的确在那里挖坑，要把耶利米丢在坑里面。因为我们后面看，我们往后面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利米是丢在一个坑里面，差不多要饿死了，要饿死了，不给他吃东西啊，他们要害他。所以后面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三节，那就是耶利米的祷告，要求神审判以色列人。所以他说，愿你将他们的儿女交给饥荒和刀剑，他们少年人也被杀。二十二节是你使敌军突然临到他们的时候，愿人听见哀声从他们屋里发出，因为他们挖坑要捉到我，暗设网罗要探我的脚。 但是在耶和华他们要杀我的那一切祭能，你们都知道，要赦免他们的罪业，你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恶，要在他们在你面前跌倒、面临发怒的时候惩罚他们、发办他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意思是旧约，旧约是可以有这个祷告，新约不能有这个祷告。啊，旧约不能说祷告，因为因为就是恩典，这是恩典的事。不能有这个祷告，旧约可以的。因为他是一言还远。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做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想有读三章，有读三章。好，现在我们有一份祷告。
第十九章，耶和华如此说：你去买窑匠的瓦瓶，又带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出去到新嫩子谷哈尔西的门口那里，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说：犹大之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这地方，凡听见的人都必耳鸣，因为他们按他们列祖并犹大君王遗弃我，将这地方看为平常，在这里向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又使这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又建筑巴利的秋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献给巴利。这不是我所吩咐的，不是我所提说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斐特和新嫩子谷，反倒称为沙漏谷。我必在这地方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计谋落空，也必使他们在仇敌面前倒于刀下，并行所其命的人手下。他们的尸首我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我必使这城令人惊骇嗤笑，凡经过的人必因这城所遭的灾惊骇嗤笑。我必使他们在围困窘迫之中，就是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窘迫他们的时候，个人吃自己儿女的肉和朋友的肉。你要在同去的人眼前打碎那瓶，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名和这城，正如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服人，并且人要在陀斐特埋葬尸首，甚至无处可葬。耶和华说：我必向这地方和其中的居民如此行，使这城与陀斐特一样。耶路撒冷的房屋和犹大君王的宫殿是已经被玷污的，就是他们在其上向天上的万象烧香，向别神烧交奠祭的宫殿房屋都必与陀斐特一样。耶利米从陀斐特，就是耶和华差他去说预言的地方回来，站在耶和华殿的院中，对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这城和属城的一切城邑，因为他们应着景象不听我的话。
上一次我们读到第十八章，我们说十八章就是讲窑匠的信息。我们今天第十九章这个信息还没有完，继续还在说这个事情。第十八章告诉我们第六节，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神是要造就我们，你要管教我们，我们是在他的手里，就好像一个窑匠要用一块泥，他要拿这个泥做一个什么器皿，这是他的意思。那我们现在的话讲，比方我们李弟兄画画，他拿一张纸，拿了很多笔，他就会要画一个什么就画什么。那么这一张画不能起来跟他讲，你为什么把我画成这个样子啊？你画那也不行的，也得按照他的意思来画。所以今天窑匠啊，就是要按照窑匠的意思来做。那么神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神的儿女，是要按照他的意思来造就我们。神的目的是一定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一个公义的人，一个有爱的人，这是在教导我们。如果我们不听， 那就神就有他的手，有的手。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读十九章的时候啊，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你去买窑匠的瓦瓶，又到北信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出去到新任之谷哈尔西的门口，让你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神就要他去给你窑匠买一个瓶，买了瓶以后，就让他去到哈尔西这个门啊，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城墙的门，叫哈尔西。那么这个哈尔西是对着新任之谷，在耶路撒冷和橄榄山之间有一个谷，谷就是挖下去的地方。啊，这次我们去耶路撒冷，我们就看到那个地方叫新任之谷，就是挖下去的一个地方。啊，他们要在这里，要到站在这个门这里，到新恩子谷这里拿着这个瓶去，这个就是这神的目的啊，有神的目的了啊。因为新恩子这个谷，这个新恩子这个意思就是悲哀的意思，就是悲伤的意思啊，悲伤的意思。那么神就要在这里宣告什么话，说第三节，犹大君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这地方，但听见的人都不要命。这就是神要宣告的话，现在灾祸来了，一定要临到这个地方。但听见的人都要耳鸣，那就是说耳朵有很大的响声，就是超乎一般的人所能够听的话，就是这个事情是大的不得了的事情啊，大的不得了的事情。这个大的不得了的事情就是灾祸表明在这里。第四节，因为他们和他们列祖比犹大君王离弃我，在这地方成为平常，在这里像素不认识的别人烧香，又使这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又建筑巴黎的秋堂，好在火坑焚烧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献给巴黎。这不是我所吩咐的，不是我所提说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就是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新任之谷，就在这里。他们建了巴黎的秋堂，他们在这里把这个地方看为平常，他们把儿女焚烧自己的 儿子那个献给巴黎，这是神不要他们这样做。所以第六节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托贝特和新任之谷。托贝特的意思就是焚烧的地方，焚烧的地方，就是在新任之谷里面。新任之谷是挖挖下去的地方，是耶路撒冷和橄榄山之间的一个挖下去的地方。但是上面里面有一个凸出来的地方，有一个平地，小平地。”就叫托贝特。这个托贝特就是焚烧之处。所以历史讲到这地方不再成为托贝特和新任之谷，反倒成为撒勒谷。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地方有灾祸临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犹太人家在这里被杀，所以叫做撒勒谷。第七节，我立在这地方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祭幕落空，也必使他们在仇敌面前倒一刀下。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城门，这个这个城门，这个新任之谷，他们要倒在刀下，并寻求其命的人的手下，就是巴比伦人来寻求他们的命，要倒在他的手下。他们的尸首，我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我必使这城令人惊和刺笑，凡经过的人必因这城所遭的灾惊和刺笑。第九节，我必使他们在围困窘迫之中，就是从仇敌和寻求其命的人窘迫他们的时候，个人吃自己儿女的肉和朋友的人。这些事情也会要成功，都有都要出现，真正要死啊，儿女的肉和朋友的肉。所以我们还可以读一点圣经啊，因为那个时候巴比伦 我一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大的饥荒，有大的饥荒，我们这里有什么东西吃？好，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和第七章说的有一点不同了。我们把耶利米书啊，请我们把第七章翻过来。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太人，当犹大人当信耶和华的话。”万民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远离居住。第五节，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民族中间实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省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远离居住，这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第七章神是借着耶利米的口警告他们，警告他们怎么样改正行动，作为实际的改正就是悔改。如果悔改，神就要巴比伦不来了，你在这里居住。你看，这是神先告诉他们的话。结果他们会不悔改呢？他们不悔改。所以到我们今天第十九章，我们就看见他们不愿意悔改，不会悔改。你看我们在第十八章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话，十一节，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力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十二节，他们怎么讲呢？这是王阳，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完整的恶行做事。这是什么话他们不听？因为他们不听什么话，所以十九章神就定义了，定义一定要审判他们，要接受外邦人。这个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一样的，圣灵常常对我们说，要我们转回，转回，我们错了。就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你听了神的话，后面那一段就没有了，你转回了神当然就不审判。但是如果你不听，那后面审判掉了，管教掉了，不听了。今天早上我们去看一个一个弟兄，他因为有事情在监狱里面，我们去了以后，我在昨天晚上我就在神里面好好祷告，我说主啊，有什么话要告诉他。当然他是希望我第一个把这个罪赦掉，没有罪是最好，就不能判他的刑。但是从历史来讲，他们要判可能至少是两年到三年，他还不一定相信基督，因为他人们不敢说他说的话是对不对，是吧？那么神就给我诗篇145篇17节，我就告诉他，我就说第一个神是公义的神，基督徒犯了罪一样的要受政府法律的审判。如果你基督徒犯了罪能够逃脱这个审判，神就要审判他，那么大概就会讲了，你神啊，你不公义，不信主的看你应该受审判，为什么基督徒你就是他不受审判这个不行的。所以神是公义的，神在他一切所做的无不公义，都不是公义。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得罪了神只有一条路，就是赶快在神里面认罪。我们犯了法，我们也要认罪。所以在彼得前书那里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不要因为做坏事，不要因为多管闲事而去受苦。如果为了主的名受苦，那是不要紧。如果一个人他们建议你去世，因为他是基督徒，这个不要紧，你要欢喜快乐，就是为了主的名受苦，这个没有问题，是一定要管理。但是因为我们做了犯了罪，违反了一个国家的立法，这是不允许的。所以在罗马书13章的时候，在上有权柄的我们都要受苦。 所以我里面就觉得第一件事情他要认真的认识自己，你也可以像政府你要认识自己，不要去掩盖它，因为这是公益的，你掩盖是不行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那你告诉我们整个他一切所行所做的都有慈爱，跟他有慈爱，所以如果我们向神认罪，你就看见这个慈爱怎么样，你可能用着你认罪这个慈爱来往，可能你就免去这个刑罚啊。政府也有一个规定啊，如果你认罪认得好，他可以减轻，甚至于不判你，很轻的。所以这个基督徒我们在生命中一定要坚持这个，我就知道有基督徒去贩毒的最后被枪决，没有办法，剩下一个寡妇带两个孩子，你怎么办啊？所以这一个我们在什么面前才是公义的事，这个我们没有办法逃过什么公义。另外一个身体有伤，这是这么一句话，那么我只能讲十五分钟啊，我就讲了几分钟，然后就让另外一个弟兄讲，我就回来。所以这一个就看他自己，如果他是相信神是全能的神，神是最高的神，他如果有这个信心相信神，他就不要怕。你就在神的面前，在公义神的面前，把任何的罪，你的死最隐藏的思想，你都告诉神，然后神会担待，神会担待。或者你该向政府认罪的，你就向他认罪，不要去隐瞒。我想这个是温真的。那么如果是这样做，是对你慈爱，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还不对于羞辱他的。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就以色列人又来又就是这样，他们在神的面前不听神的话，那是父母的意思是，是说了多少次？所以我们看耶利米在这里说了多少次，在殿门口的信息，在窑匠的信息，这个腰带的信息很多啊，每一份信息都是告诉他们，结果他们出的是回答，好吧？所以最后，那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个灾祸弄到这个地方。第十节，第十九章的十九，你要在同去的人眼前打碎那瓶，对他们说：万民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里和这城，这个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你是不能再敷了。敷了的意思就是不是完整的意思，这个瓶子不完整嘛，所以是有心意了。怎么把瓶子作为一个预表，作为一个预表，作为一个预表，这个预表就是说，因为你怎么打碎这个瓶子，神就怎么打碎一些人，作为一个预表，就是说神定义了，因为人都要听话还不算嘛，人都要看，眼睛要看见不算，那么神就给你一个眼睛看的一个预表，拿眼睛看的预表，就这个原因在这里说这样的话。并且我要在这托贝特埋葬，葬埋尸首，甚至无处可葬。武大人在这里被杀了，就在托贝特这个地方要埋葬尸首。十二节，耶和华说：“我们向这地方和其中的居民如此行，使这城与托贝特一样，因为托贝特在这个地方啊是焚烧的地方，杀戮的地方。”十三节，玷污上面的房屋和犹大君王的宫殿是已经被玷污的，就是他们在其上向天上的万象烧香，向别神做奠祭的宫殿房屋都被你出的头天，凡是玷污了的房屋宫殿，神都要打破它啊，就像打破这个瓦瓶一样。十四节，因为你从托贝特就是耶和华派他去的说预言的地方，就是刚刚我们讲新约之地啊，在那里说预言这个地方，回来站在耶和华殿的院中，对众人说：万民之耶和华的神如此说，我必使我说的一切灾祸临到这次我说成的一切成，因为他们目着景象不听我的，这是定了预言。好，那么 我们现在啊，我们采取我们第一次的圣经，我们还往后面翻，有一卷圣经啊，叫做约珥书。就是欧拉底亚书的后面约珥书，以加书的前面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拉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令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拉，约拉记，不是约拉，在约拉的后面一点。约拉不是约拉，就是欧大提亚的后面。一九一号的话，人家亚米泰的儿子约拉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尼尼微是亚述的一个很大的都城，在古代是非常有名的、非常大的一个城啊，大的都城。好，我们就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二次临到约拉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拉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里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我们香港可能不要走三天，这里要走三天的路程。当然我们现在是坐汽车，路程是走不了，要走三天。约拉进城走了一路，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屈服了。”啊，因为他们有做群服了。啊，第六节，第五节，你以为信服神，被宣告禁止，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传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尼尼微人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袍子，披上麻布，坐到会中。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城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谈什么圣训，永远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以圣水都当披上麻布，为了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盗，或者曾转意后悔，不发烈火，使我们独自灭亡，也未可治。第四点，一是神拆开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临他们。你看这里有两个比较，一个是尼尼微，就是这个修的越来一宣告四十天，然后这个群众他们就悔改了。从做到所有的君王，一直到老百姓，到牛羊，都会改。所以神就把这个灾荒就去了。那么我们看犹大这个国家，神借着先令，耶稣先令，人借着你，先知耶利米说了这么多的话，他们还不听。所以你想，怎么样惩罚吧？重要是，所以。今天我们在读新约，那里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时代是末了的一个时代。很多的先生告诉我们，主耶稣归来是很快。最近我们看见灾祸是这么多，风灾、水灾、各种地震越来越多，这都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告诉我们这些现象。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候，不要把圣经的话当作随便的话，让它过去。我们要在做那种警醒，警醒，所以有很多的灾祸就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不会临到我们身上。很可能时间一到，你如果是一个得胜者，你就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如果有一个三年半的大灾难，你可以经过，圣经里都告诉我，这些话，就是我们听不听得进去，我们相不相信？尼尼微也是相信，犹大也没有相信。好，所以现在呢，我们还请什么读第二十章。
第二十章，祭司伊麦的儿子巴施户尔做耶和华殿的总管， 听见耶利米预言这些事，他就打先知耶利米，用耶和华殿里便雅悯高门内的家，将他加在那里。次日，巴施户尔将耶利米开家释放。于是耶利米对他说：“耶和华不是叫你的名为巴施户尔，乃是叫你马戈尔米撒毕，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你自觉惊吓，你也必使众朋友惊吓，他们必倒在仇敌的刀下，你也必亲眼看见。我必将犹大人全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要将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也要用刀将他们杀戮，并且我要将城中的一切货财和劳碌得来的，并一切珍宝以及犹大君王所有的宝物都交在他们仇敌的手中，仇敌要当作掠物带到巴比伦去。你这巴施户尔和一切住在你家中的人都必被掳去，你和你的众朋友，就是你向他们说假预言的，都必到巴比伦去，要死在那里，葬在那里。耶和华啊，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灵物鸡翅。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的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惨谤，四围都是惊吓，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令我跌倒，说告他吧，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都必半截，不能得胜，他们必大大蒙羞，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试验一人查看人心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啊，求你容我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您禀明了。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愿我生的那日受诅咒，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愿那人向耶和华所倾覆而不后悔的诚意，愿他早晨听见哀声，晌午听见呐喊，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时候不杀我，使我母亲成了我的坟墓，胎就时常重大，我为何出胎见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
60章，因为耶利米啊说了这样的话，就是15节，他回来以后啊，14节，第19章的14节，耶利米回来以后就站在耶和华的殿的院中，他不是在西门之湖那里，现在是在这殿的院中，19章的14节，然后就对众人说，在殿里面说这些话，说什么呢？就是19，关键是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的意思我说的，一切在我引导过程和所成的一切成立，因为他们恩召去讲，听不懂。因为他在殿里面讲，所以祭司20章的第1节，祭司因买了儿子巴士富尔，他那个时候在耶和华殿的总管，他就听了这个话，听到耶利米说这个话，因为听到耶利米说了这个话，预言这件事情，第2节他就打了先知耶利米。你看这个先知当时的话说了，他要被打，打了以后还没有完，他耶和华殿里便雅悯高门内的家将他加在那里，就是这个手铐啊，这个手铐这个家啊，过去这种家好像还要把头都加在里头，而且他高门就是这个家把它架得很高，你也可以站在哪里，可能都让你坐在哪里，可能还弄得很高，就是说他受刑了啊。你看这个祭司，因为他是殿的总管，他都有这个权， 啊，他想惩罚他就惩罚他。那么一个说卫生说话的人，他就这样来对待他。第三点，次日巴士布尔将约与你开家吃饭，就是在那里弄了一天一夜。你看啊，我们就是一个人，正常的人站一天一夜也还不行，他在那里他又在高门的家，就是那个门啊比较高，把这个门加在那里，所以令你在这里身体吃苦，心灵也吃苦了。第三点，后面于是耶利米对他说：“耶和华不是叫你的名为巴士布尔，而是叫你马格尔米撒比，就是四面惊吓的意思。巴士布尔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自由尊贵的意思。巴士布尔的意思是自由尊贵，他自己的名字叫自由尊贵。那么现在你没有自由了，你四面都是惊吓，马上你就碰见啊，你就惊吓啊，就是。”因为他是总管，他把耶利米锁在那里以后，他就走了。第二天，他才来把他打开。一打开他的锁，耶利米就对他说不了的话。啊，为什么这个耶利米不是咒诅他，而是神让他说出来的话？啊，神把这样的话告诉他。第四点，你耶和华如此说，你看，这神说的，我必使你自觉惊吓，你也必使朋友惊吓。他们必找在仇敌的刀下，你也必亲自看见。我必叫犹大人全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要将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你要用刀将他们杀戮，并且我要将这城中的一切财货和劳碌得来的并一切珍宝，以及犹大军团所有的宝物，都交在他们仇敌的手中，仇敌要当作掳掠带到巴比伦去。第六是，你的巴士布尔和一切住在你家中的人都必掳去。你看，如果你的众朋友，就是你向他们说假预言的，都被到巴比伦去，要死在那里，葬在了。这个定局已经说好了，巴士布尔以后就是要留在巴比伦去，和他的朋友、他家里的人都要到那里去，而且死在那里。因为巴士布尔是一个祭司，他说了假的预言，意思就是，如果你说的是错的，没有这些事情，那不要跑，他是说假预言的。第七点，因为你吃了这一次的苦，身体受了这一次的被人虐待他以后，他就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了。第七点，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尽量你的劝导。神劝导他什么呢？神就是要他把神的话向以色列人传说，神就是要说对了，这是神劝导他。那么我们把耶利米书啊第一章，请你们翻开。第四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套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第七节，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你看，耶和华说什么呢？我吩咐你说什么，你就要说。这是神的劝告，大家说这个。而且，随着我与你同在，你就要拯救你，你就不要惧怕。他们把你关起来也好，打你也好，你不要惧怕，啊！所以这里就说第七，今天二十章的第七节，你劝告我，就是你教导我，我也听了你的教导，我就来传说你的话。你要说什么，要我说我就说。底下说，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什么意思？就是神啊，你是大能的神。你胜了我，这个胜了我的意思就是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功了。本来我受了这些苦，我不愿意说你的话，我想把我的嘴巴封起来，你看到没有？但是你是有能力的，你比我有力的，我想封我的嘴巴就不行，我想不行。这就是神的灵啊，在一个人的身上， 这个灵在一个先知的身上，就是不想不讲不行，在任何的讲，哎呀，不讲了，不讲了，讲这句话得罪人吗？都是不行，谁敢来讲？所以神的力量胜过了他，啊，胜过了他。我终日成为笑话，你看他就觉得我终日成为一个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想这个把耶利米锁在那里的时候，锁在耶和华殿里的时候，很多人在那里经过都要戏弄他。你看耶利米说什么话，说犹大巴比伦要来，你看来不来？巴比伦很可能不会来了，那如果来怎么把你加在这里啊？可能也有人像对主耶稣说话一样的，你如果真的是神的话，神就救你了，对不对？把这个家都打碎吧。他像对主耶稣说，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些就是祭司他的话。所以因为你说，因为我受不了你，你的力量比我大，我受不了你，我就成为别人笑话。第八节，我每天讲那个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就这个哀声啊，因为强暴和毁灭要来，他的力量他悲哀呀，啊，悲哀。有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名录祭司。谁在他说话？他一说什么话，就是名录祭司命令他了。第九节，我要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你不再跟他的人讲论，我便心里觉得是不是有烧灼的火，背色在我骨中，我就寒忍不住，不能自禁。你看。我心里就不活了，哇！他又不讲了，不讲了，哎呀，讲了教了这些事情，但是他里面忍受不住啊，怎么要他讲啊？你不讲不行啊！好，这是圣灵在里面的工作，是火在里面烧，烧的他必须讲出来。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神有话传给他的人，他没有自己的自由，那就是说。圣灵在他身上说话，而且他说话的时候他不怕，成就了工作。我们在这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斯提凡，对不对？他就在那里对以色列人说话，越说越有劲，越说越有劲，对以色列人把他没有办法，因为他靠着圣灵说话，都不是圣灵话，没有一个人没有把他说过，最后他们没有办法就把他打死了。你看他打死他们，他不怕，他还祷告求神赦免他们，求父赦免他们啊，求主他把他们名叫回去啊，这个就是圣灵在哪里工作的时候，一个人要禁止自己嘴巴，这不行，那个就是用好像活水的正好一直流出来，一直流出来，所以一粒米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他一直在哪里讲，他不能自禁。十九，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残暴，四位都是惊吓，就是我自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怨我跌倒说，告他吧，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用圣塔在他身上报仇。我的朋友啊，都不相信他的话，都要去告他啊。所以一个人要说什么话是不容易的，不容易，要出代价。主耶稣的地方说他们这个话要出代价，保罗如果要说话也被人关起来，啊，也被人打，最后流放。十一节，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神给他同在。这个勇士原来是大能者，哪一个人？这是大能者。因此，因为我的一对对判决不能得胜，他们必大大蒙羞，就是受永不完计的羞辱，因为他们心思没有智慧。他们这样做，他们最后的蒙羞。十二点，世间一人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求你与我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与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我们是上次都说过，说旧约是可以有这个祷告啊，因为旧约是律法的时代。十三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应当救援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这个穷人在原文就是有需要的，有需要，从救援那个有需要的，我们性命就是因为你了。啊，他们要把他打死，拯救了他。 下面第十四节，耶利米又是一个人，受了这些讥刺，别人打他，受了别人的羞辱，神又让他一直在那里要说，那时候还不行，他不能控制自己，不能自信，所以在这里啊，十四节他就又软弱了，怎么软弱？看这个，用我生的让你受咒诅，他只有咒诅自己的生命，就像约伯咒诅自己的生命，就像我们这个人啊，生于一软弱的时候，哎呀，我该不出事还好啊，对不对？啊，我不生出来就好了，为什么有这些苦难临到我？不过我们今天跟第一章的时候，就神怎么对他说？耶和华说：“你在母腹里面，我就知道你了，我就已经把你分别为圣了。要你来就是这个目的，我有说。”啊，所以他在这里咒诅他的生日，啊，用我母亲产我的那天那个日子不能死。四五姐对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是我父亲所喜欢的，要那人受咒诅。”你看，不是不但说父亲母亲，还说为了报喜好心喜的那个人，我要受咒诅。约拿人向耶和华请父而不后悔的诚意，用他早晨见识哀声想母亲的呐喊。十七点，约拿在我没出胎的时候不杀我，是我母亲听到我的坟墓，胎就时常紧张，就是那个时候把他杀了，母亲的肚子就是坟墓。那么现在没有什么坟墓，就是越长越大，越长越大，那么就长成了，胎就长成了。十八节，我为何出胎见劳苦愁苦，劳碌愁苦，是我的自己公义就行了，我圣洁就行了，我只要是圣洁就行了，这些话都不要讲，不行啊！所以在这里他就只有咒诅自己的圣人，这是他的软弱。好，下面我们请读二十一章。
第二十一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西底家王打发马基亚的儿子巴什布尔和马基亚的儿子祭司西班尼亚去见耶利米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一部假弥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耶利米对他们说，你们当对西底家这样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就是你们在城外与巴比伦王和围困你们的家底加勒底人打仗的兵器翻转过来，又要使这些都聚集在这城中，并且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又要击打这城的居民，连人带牲畜都必遭遇大瘟疫死亡。以后我又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臣仆百姓，就是在城内从瘟疫、刀剑、饥荒中剩下的人，都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和他们的仇敌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巴比伦王必用刀击杀他们，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这是耶和华说的。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猎物。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至于犹大王的家，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大卫家啊，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果着起，甚至无人能熄灭。耶和华说，住山谷和平原磐石上的居民，你们说，谁能下来攻击我们？谁能进入我们的住处呢？看哪，我与你们为敌。耶和华又说，我必按你们做事的结果刑罚你们。 我也必使火在耶路撒冷的林中着起，将他四围所有的进行烧灭。
好，谢谢。第二十一章啊，神的话就明白命令。那个时候西底家王就是犹大的最后一个人，最后一个人就打发马基亚的儿子，也叫巴士夫尔，是另外一个巴士夫尔，和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班牙，这个王就打发两个人啊，两个人去见耶利米。这段怎么讲呢？第二节，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你巴比伦王基督讲你才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在他一切奇妙的周围带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这个时候一看，什么预言？耶利米的预言就应验了，巴比伦王真正来了，因为西底家是最后一个人，巴比伦王来了，围困耶路撒冷吗？在这个时候，他们求，要他们求耶利米啊，去向神祷告。第二节，喊他去帮他们祷告，求神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耶和华来一个奇妙的作为，那巴比伦王就走了，就拯救了他们。巴比伦王来是谁来审判他们？他怎么会走啊？那不可能走的。早你们早一点听神的话，就没有这个事了嘛。现在一进来，他们就需要他去问。那么耶利米就说了，这就是耶利神对耶利米说的话：你们当对西底家这样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要是你们手中的兵器，就是你们在城外与巴比伦王和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打仗的兵器翻转过来。你看，就是自己的兵器还要打自己的。把自己兵器打自己，就是这里还有人会帮助巴比伦王，他们内里面要去内奸啊，我们叫汉奸啊，就翻转过来。要是这些都聚集在这城中，并且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宝贝亲自攻击你，怎样亲自来攻击你？要击打这城的居民，连人带圣所都必遭遇大瘟疫死亡，对吧？有瘟疫来了。然后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臣仆百姓，就在城内从瘟疫、刀剑、饥荒中剩下的人，都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和他们仇敌必须受刑命的人手中。巴比伦王必用刀击杀他们，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神经来这一页。第八节，这里告诉他们一条生路。你要对北京，你要对这北京说，耶和华如此说，我看了、我叫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在奔驰面前。在这个时候，只有一条路可以活，什么路呢？就第九节，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就不论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住在城里面就有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投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在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奴仆。就是现在巴比伦王来审判这个地方，这是神的旨意。那么你们只有顺服这个旨意，顺服旨意怎么办？你就去投降他。自己的顺服管教，顺服管教，像一个妈妈拿一个棍子要打孩子，孩子不听话的时候。那么你要顺服在这个棍子的下面，你不要反抗这个棍子，越反抗越厉害，打得越重，越不反抗，那么就越轻，你叫顺服。所以现在你去投降了，才有条活路。你看啊，这个耶利米是非常的难的、假如我们中国在当时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有一个人来说说，你要投降日本人你就活啊，那就叫做汉奸嘛，交给你叫枪毙嘛，对不对啊？他这个话不能这样讲啊，这是谁要讲？你看他是非常难，他说这样一句话，你想这个刘大人怎么说他？你是出卖我们国家嘛，对不对？你是出卖我们国家，你简直不爱国嘛，你就投降，现在我们应该起来抵抗他嘛，对不对？所以他是非常的难，因为这是个管家，是个管家，下面就是以自己的命为流物，命为流物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们的存活就是紧紧保守了你一条命，不至于死，保守你的生命不至于死，就是为了我过，因为你自己把你的生命就我过来了啊，保守你的生命，其他没有了。第四点，耶和华说，我像这层电帘降落不降火，这层皮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这一定要做成。第一点，至于犹大王的家，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大卫家啊，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每早晨要施行公平，等就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怒火捉起，甚至无人能以息灭。对王家做王的掌权的，就是大卫的后代，就在大卫家的后代，神在那里告诉他们，你们还现在还要施行公平，还不要欺压人。你们现在如果还这样做，神的怒气就更大，对你们的怒气更大。是在你耶和华所住山谷和平原磐石上的居民，你们所谁能下来攻击我们，谁能进入我们的住处，看到我与你们为敌。住山谷住平原磐石上的居民觉得那里只有宝藏，看到没有，我在磐石上这么高，巴比伦怎么能来啊，或者我住在哪一个谷子里面这么低，他也下不来啊，或者说找不到这条路啊，他们不会来，这些人不相信啊，不相信。但是神怎么讲，看啊，我与你们为敌，耶和华又说，我必按你们做事的结果刑罚你们，我也必是火在耶路撒冷的民中着起，将他四位所有的进行上面，是要做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王叫西西家，对不起，西底家，是最后的一个王。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读耶利米书，我们看看这个西底家他最后啊是怎么一个情况。我们读三十八章，耶利米书的三十八章，耶利米书的三十八章十四节，耶利米书三十八章十四节，西底家王打发人带领先知耶利米进耶和华殿中第三门见王。刚刚我们读的不是见王啊，王是派两个人去求他向神祷告，要巴比伦王走，巴比伦走，离开这里，这里就不是了。王就跟耶利米说，去见王了，王就亲自跟他说话，我要问你一件事，你丝毫不可向我隐瞒。第十六节，耶利米对西底家说，我若告诉你，你岂不定要杀我吗？我若劝诫你，你必不听从我。你看，那我怎么讲啊，我要把神的话告诉你，就把我杀掉，我要劝告你，你根本不会听我的。我已经在你这里说了好多年，从米西亚这个事，王的时代期就在那里讲，就在那里讲，你根本不听我。好，十七节，耶利米对西底家说，第十六节，西底家王就私下向耶利米说，我只做那靠我们生命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杀你，也不将你交在寻索主义的手中。就说你说的什么话，我是私下问你的，我不把你交出去，我也不杀你，这是完全的保证。好，那么十七节，耶利米就说话了，耶利米对西底家说，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手里，你是投降，你的命就必存活。在这个王去投降啊，这是很难的事情啊！这城也不是被火焚烧，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手里，这城必交在加比勒底人手中，他们必用火焚烧，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十九节，西底家对王对耶利米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太人，恐怕加勒底人叫我交在他们手中，他们戏弄我。” 所以昨天我们说二十一章，说他们的高傲就要反转过来。为什么反转过来？因为有一批人一直投降加勒底人啊，所以他就怕，他说我要去投降，我就不是王了，那个时候是俘虏了。那么那些人已经投降加勒底人、投降巴比伦的人，他们就会戏弄我们，他会怕，他将来争取他们面子，你看到没有？过着那个势力，他没有想到他应该听什么话。第二十节，耶利米说：“加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耶和华的话，这样你必得好处，你的命也不是。”你看看，这是神给他定了一个路啊，可以突破的路，谁也不会把他交给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太人，而且全家都是保住性命，不是什么绑架，这是什么话？这不是耶利米随便讲的，就是要他去投降。二十一节，你若不肯出去，用我指示我的话来是这样，这个话就告诉你，两条路，你自己选吧。这是神的定位，好的，有两条。第二路是什么呢？第二十二节，犹大王国里所生的妇女，你都带到巴比伦王的首领那里。这些妇女必说：“你自己的朋友吹逼你，胜过你。”将你的脚陷于淤泥中，就转身脱落了。二十三节，人民将你的后代和你的儿女带到加勒底人那里，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你被巴比伦王的手捉住，你也必死射程堕火焚烧。二十四节，西底家对耶利说：“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你就不至于死。”二十五节，首领我听见了，我与你说话，就来见你，问你说你对王说什么话，不要向我们隐瞒，我们就不杀你。王对你，王向你说什么话，你要告诉我们。你就对他们说，我在王面前恳求王，不要叫我回到耶兰丹的房里死在那里。你看这个王就叫他了，这种话你不能对别人讲啊。如果讲了啊，那你就自己死。那么你怎么讲呢？他就说：“我恳求王不要叫我回到耶路撒冷，是在哪里？就是把王的秘密隐藏起来，不暴露出来。”啊，说这么一句话。二十七节，所有正首领来加勒底，你看正使就来问他了，问他：“你？”他就叫王所吩咐的一切话回答他们，是王吩咐他们，不叫他们不带人家说话，因为事情没有修的，王的事情没有修的。好，这个就是西底家王最后来问耶利米到底怎么办，两条路就在他们面前，到底他听不听？好，那我们要这个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就回过头来读列王记下。好，我想我们要读二十五章。或者我们先把二十四章的十八节读一读。列王记下二十四章，往前面翻，十八节，读到我们就读二十五章。好，我读十八节。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一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一年。他母亲名叫哈莫他，是利亚人耶利米的女儿。这个不是先知耶利米啊，是另外一个耶利米。西底家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你看，是叫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色列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去。现在读第二十五章第一节，或者我们请姊妹读一读好不好？我们一次读到十二节，二十五章第一节读到十二节。
第二十五章， 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做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逃跑。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王就向加拉巴逃走。加勒底的军队追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的在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十九年五月初七日，巴比伦王的臣仆卫尉长尼布甲尼撒旦尼布撒拉旦带来到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但护卫长留下村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
所以你看看这个西底家的最后的结局，两条路，一个是投降巴比伦，你可以存活，你的全家都可以存活，而且耶路撒冷不会被烧。如果你不去投降，那么你就要落在巴比伦手里。那么我们看啊，在这个时候他要想逃跑，第二十五章啊，他是逃跑，向亚拉巴逃跑，就是往约旦河的东边，想往那里逃出去。基本没有逃掉，巴比伦王把他抓住，抓住以后在利比拉这个地方审判他，把他的众子在他的面前都把他杀死，杀了他的众子，最后把他的眼睛都给挖掉，被瞎了眼，那就用锁链把他锁起来，带到巴比伦去。他的日子是非常惨的，因为他在一生的里面，他是修恶，刚才我们讲了修恶的事情，最后他也不听先知的话，很多次接到耶利米说话他不听，最后他就走到两条路，他就走到那条路。所以我们今天来读神的话，对我们基督徒是非常有教训，在我们的面前，在每个基督徒的面前，的确是有神的路，对我们有安排，路怎么走神的有安排。所以在这里，如果我们要少一点神的管教，那我们就顺服听神的话。这是上面我们讲，我们叫做金器银器，就不要做木器瓦器，你这个瓦器是容易打碎的，木器也是可以烧毁的损坏的，只有金器银器是尊贵的，是尊贵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需要有一个光照，需要有一个光照。那么这些历史的问题我们读到这里啊，我们就看出来，看出来当时这个以色列人，这是犹大人，他们所走的路是错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见耶利米这个先知，他的执事，他当时是列国的先知，他要人说这些话是非常的难，是非常的难。所以在这里他有个肉体的软弱。好，我想最近啊，可能最近你们也在读《使徒行传》，是不是？自己的一些啊，你自己读啊，而不是你们那个亲戚啊，读《使徒行传》。另外呢，我们也在另外一个读经小组也在读《使徒行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读到《使徒行传》啊，二十一章呀， 那你就看见他们就是保罗亚洛，他们就认为啊，保罗啊，好像去献祭啊，就是亚洛，就这个有这个看法。而且最早、啊、他们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不但是保罗亚洛，还说主耶稣有亚洛，啊，主耶稣有亚洛。我们想这样来看，和耶利米的这个情况不同的。那么特别是说到主耶稣有软弱，为什么他们说主耶稣软弱呢？啊，他就说到主耶稣啊，在克西马尼园有一个祷告，有祷告，祷告的时候啊，他的汗用血点滴在地上，对不对？就是主耶稣啊，汗有血点，你或者我们把这个路加福音啊22章我们读一读，好吧？39节，耶稣出来带上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有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如就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叫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起来祷告，免得为了迷惑。”所以有人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就觉得主耶稣啊，因为也有个肉体，他也软弱，所以就有个天使加恳病他，他的汗如雪滴。大的血点滴在地上，那么就说主耶稣啊，为什么这样呢？他要祷告求神把这个杯撤去，就是说主耶稣怕十字架，所以他有这个祷告，软弱的祷告啊，就提到既然主耶稣都会软弱，当然保罗就应该软弱啊，他就有这样的，不但这是一个说法，而且你去读很多书，很多人写的书里面也是这样讲，实际上这个说法是错的，是错的。主耶稣的问题，在克西马利亚祷告的问题，不是在他怕十字架，不是在他的软弱，因为最大的一个问题，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神要离弃他，他和神的分开。为什么他和神要离弃他呢？就是因为他背负了我们的罪，他要代替我们的罪，因为他代替我们的罪，所以神看他就是一个有罪的人。主耶稣从来没有和神分离过，所以他的约翰福音一直告诉我们，神是和他同在，这个和他同在。我们上次好像也交通过，神到底在哪里？过去我们的想法就是在天上，后来我们交通了以后啊，我们就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说到父，父是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个人之内，这个我们就想不通了，到底神在哪里？你说冠超乎众人之上，他在天上，那么怎么又冠乎我们众人之中呢？可以保佑我们中间来了，而且又住在我们个人之内，为什么神会有这种？因为他是灵啊，这是不是我们想象的啊？那么比方我们这个方太，他现在到美国去了，那这里香港的确就没有方太，不可能他跑到美国，他现在又在这里做的，就没有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一个肉体，但是做灵的就没有这个。所以主耶稣虽然在地上，他是神的儿子，他里面有圣灵，所以神和他是从来没有分开过，神从来没有分开过，只有一件事情要分开，就是主耶稣定的十字架，那也是。主耶稣痛不痛？比较痛，他的肉体比较痛，钉子要钉进去。他的魂痛不痛？魂也受了压，因为全人类的罪 都要在他的身上，他要为我们成为一个进入圣了，对不对？那么他是不是因为祷告就是怕这些痛苦，你让他来祷告？他是这样，不是的。如果主要是怕痛苦，第一件事情，病病拿苦胆或者醋给他吃的时候，他应该吃这些东西。为什么吃了以后，就像我们打麻药跟他麻痹了，他知道痛，他没有吃，他知道这个苦。而且主耶稣在那边约翰福音一直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至少三次，就是我要去上耶路撒冷去，我要交战，被交战，祭司长、文士和长老的首领，他们要杀害我。第三天我要死，这是主耶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说，我来就是为了胜利，这是他已经准备好了。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事情。历代以来的寻道者，这个神或者基督寻道的人，从来他们没有害怕过寻道者，对吗？今天我们讲的斯蒂凡，你看他怕不怕？不怕。为什么？一个寻道者是满了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所以在主耶稣身上是满了圣灵的能力，他绝对不会说是我在哪里害怕。他的身上一个没有喊我痛我苦，因为这个他是绝对满了圣灵的能力。我们知道有一个弟兄，他的一个见证，就是告诉他师母，在斗争他的时候，还没有，就是他是被枪毙了，还没有枪毙以前，斗争他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满，他很难要判他罪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很难，但是圣灵充满他，不但充满他，他结果发现，他看见他的旁边一边站了一个穿白衣的人，这个别人没有看见的。法官没有看见，这个他看见，他一看见一边站了一个天使，他里面就满了希望，不管你们把我怎么样，他满了希望。所以历代以来的殉道者，如果神给我们怜悯做一个殉道者，这个殉道者是满了圣灵的能力，绝对不会怕痛。所以主耶稣更不会怕痛，所以他在那里血点滴在地上，他在那里说这个碑可离去，那是巨大的一个难处，就是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了，就是这个。从创世以前他从远古以来，神父神主耶稣和圣灵都是三而一的神，是从来没有分开的，没有。现在最难的时候，他是背负人的罪孽，神就和他一起了。所以我的神我的神，我说他不是说我的父，我是我的神啊，因为神是审判他了，公义的神要审判他，我们的罪都在他的身上，神就离弃他。这这个是宇宙中间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神和主耶稣分离，所以他的难是难在这里，他的祷告他的汗流血点滴在这里，绝对不是说十字架，因为他是准备要去上十字架。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说这是主耶稣的软弱，不是，那是神要不要离弃，是这样一个事情。连一个寻道者都不会怕死，仇绝对不是怕死，而且他知道他死了三年还要复活，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神要和他分离啊，这个事情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真厉害啊，因为他背负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不能随便在那里凭我们的想法说主耶稣这个克西玛尼祷告是他的软弱，不是，我们不能说这样的话。我想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保罗软不软弱？保罗这个人啊，因为我们在这使徒行传就觉得他在献祭的时候好像他不应该去献祭，保罗自己一直觉得说保罗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是非常的高，就是我们还没有他这个生命，他做很多事情我们还不能理解啊。所以菲利哥交通的时候，不论是菲利哥交通，我们在不是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很多圣灵都告诉很多人保罗在耶路撒冷要吃苦啊，要受苦啊，他最好不要去嘛，为什么要去啊？那么保罗也说得很清楚，他清楚到耶路撒冷是什么苦，一定要去，就是有苦怎么样他就要去。所以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免啊，我不以性命为免，因为在过程里都有人告诉他他去，但是真的是要他去他就去啊，要他去。 所以这一个一个人他的生因为他的生命比我们成熟比我们高他就能够清楚是什么旨意不是只看环境那么我们因为一看环境哎呀环境有点难走好了我就不能去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清楚什么旨我们只能看环境如果一个清楚神旨意的人他不看环境环境再难谁敢去他也去就像因为你他清楚了真要去大家说这样的话他清楚了别人再反对他他也敢讲因为他是清楚啊清楚所以我们就很难说包括有两个啊有两个这个话我们就不能讲了我们自己有两个而且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他那样说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我像律法以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以下我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你看他还这样讲虽然他不是软弱的我是做人原因就是我像一个软弱的人为什么我要得着这些软弱的人还要福音的人他说我一切所做的都是为福音的名啊、所以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这几天有个弟兄有个老弟兄七十几岁他就提了很多的问题因为他看了很多参考书那些书就说主耶稣软弱保罗软弱就是所以他就听到他们的话然后我们在交通后来经过我们交通以后他清楚了啊好吧我想这里又说到耶利米软弱啊他这次他的生日我们就要把有的对我们有影响的我们就把它说清楚好不好好了我想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那么下一次呢我们继续读下面希望或者读四章啊读四章因为今天我们是要读三章但是我们加了耶利米书第三十八章我们又加了这个列王记下的二十五章好现在还有二十分钟你们有没有要交通呢因为基督徒就是现在这是一个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明白什么旨意最难的难阻我们认识这个旨意的最难的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不但愿意知道什么旨意不是你不想知道什么旨意就是我们不愿意知道什么旨意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什么旨意不一定是照着我的意思那是什么旨意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好了我就更不会清楚什么旨意是什么心肠真不会神就是这个圣灵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我们也听不进去也不清楚或者我们想这是我自己想的或者神不会这样就像当时那些以色列人那些犹太人就是不会的巴比伦人不会来因为他们不愿意来他们也不愿意回来这个是一个情况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处在很非常实际的情况下就有我们需要有一个祷告在生命里有个祷告就是主耶稣我愿意明白你的旨意在这一件事情上在我的家里在我的工作上在我的前途我愿意明白你的旨意但是我的心不一定能够顺服你的旨意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求你给我一个顺服的心我们要祷告求你给我一个顺服心再难我都应该顺服而我不明白那么接着都要看环境我再把那个 Steve 那个事情来说一下他的房子卖了出去那么我们去交通以后那么我就告诉他我说万一是不要你走因为他愿意走啊因为他在 Australia 已经把工作都联系好小孩的学校也弄好房子都什么都准备好工作都准备好了就是这个房子卖的出去我说如果你们有他不明白什么旨意我说如果什么旨意是不要你走那么你愿不愿意顺服他们都没有最后他们愿意顺服后来他们自己彼此交通了他们家的妻子交通了他说如果是不要我们走就是这样那我们就顺服他有这个信仰他愿意顺服结果他一顺服下来他就卖掉了你看见没有 不就卖掉了。好，那么这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人愿意顺服神，神不一定说我就把那个十字架非得弄在你身上不可，你就要转回来。一个人愿意听神的话，神 不一定说犹大人愿意听神的话，愿意悔改，好，神就不一定要把别人弄来，不一定的。那么所以斯蒂芬他们怎么看出来这是神的旨意要来走呢？最后他就看房子卖不卖掉，对不对？要这样看。那么最后环境房子卖掉了，好了，他就走了。这就是这一个。那么我们因为基督徒，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就要需要环境来引导我们，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就需要交通，要交通。但是要交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灵里面一定要清楚，不能说哪一个人给我讲你怎么做，我这样做那是不行。我们灵要清楚。那么我自己在心灵里面是这样，我如果有一件事情，我要到神面前祷告，要求一件事情的时候，第一件我在神面前是敞开的，倾心吐意的，我要告诉神，神啊，为什么我要求你这一件事情？要求你做这一件事情，为什么？我就告诉神，他的理由在哪里？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呢？我就告诉神。这是一个倾心吐意的祷告，是一个基督徒，不是随便说几句。你可以尽是在神面前祷告，你可以把这件事情摊在神面前，多次的主啊，我要求你这件事情。我们千万不要想我有这个意思，神你就要为我成全，因为寻找的就寻见，祈求就给你，看门就开门，不是这一个。你把你的意思告诉神是哪这件事情，如果不这样，我的看法以后就要出什么问题了，或者这样，我现在就很难，我就把这事情打在你面前。星期主日这一天，我在深圳，有一个姊妹就说到另外一个姊妹的难处，她约好下个星期和我谈。这个姊妹是在深圳，或者不论这个月份不论算，